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妙恩典，
爸爸和我，喜乐。我生长在农村，是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长大的。我爸爸是一个不顾家庭的人，他想回来就回来，想走就走。我们经常不知道他去哪里，家就好像是他的免费旅馆。所以我从小就很独立，也比较懂事和听话。我给自己立了一个口号，求人不如求己。自从懂事以来，我就盼望有一天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家，又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，可以离开这个家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放学回家，因为爸爸妈妈常常吵架，爸爸常常打妈妈。记得我读六年级的时候，老师问我将来的理想和愿望是什么，我说我想要有一个和睦的家庭，哪怕是天天只喝稀饭，我也愿意。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，爸爸留下了很多债务给我们，就离家出走了。一走就是两年，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这个时候，家里的生活收入就靠妈妈做手工和养一些动物去卖，还有哥哥去打工来维持。当时我觉得人很渺小，能力很有限，我对生活更失望了。我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刚好是放暑假，就跟妈妈一起去了姨妈的城市找工作。妈妈去当家庭清洁工，我就住在我姨妈家。姨妈家是信主的，我在他们家觉得很平安，他们家很和睦，从不吵架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我快回家读初中了，姨妈向我传福音，她问我，你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去了，要不要跟我们来信主？我说好啊，那什么人可以信主啊？他说什么人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我就很高兴，因为我想如果姨妈信的是真神，我相信这位神会看顾我，他有一天能够使我们一家团圆。要走的前一个晚上，姨妈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阿姨教我怎么祷告，然后送我一本圣经。第二天我就回家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家那边还没有教会。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回到家里上学，妈妈就留在城里打工了。我一个人住三房二厅的房子。我从小就怕黑，房子里没有电，晚上上厕所特别害怕。而且我做什么都是一个人，自己煮饭吃，时间到了就自己去上学。虽然当时我看不懂圣经，但我每天都看，我天天祷告一句话，神呐，如果你是真神，求你让我快快睡着，让我每天准时起床，让我们一家人有一天可以团聚。很奇怪，我那个时候没有听过福音，但是我心里有一份确据，这位神就是真神，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实现我的祷告。我就这样生活了一个学期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妈妈和哥哥具体在哪里工作，也不知道爸爸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完了，下个月怎么办。 但是神真的听我的祷告，我没有缺过钱，没有生病，上课没有迟到，晚上睡觉，上厕所也不害怕了。一年多后，爸爸回来了，他跟我妈妈说他愿意改过，并建议我妈妈去开杂货店。刚好我哥哥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，哥哥也求妈妈给爸爸一个机会，所以妈妈就答应了。于是我们开了现在家里的这个店面，我们一家人也就团聚了。我也转校跟家人在一起，结束了我一个人的生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才过了两年，爸爸又开始乱花钱了，赌博、喝酒，样样齐备。有一天，爸爸妈妈大吵了一场，爸爸又离开了。我都记不清楚这是爸爸第几次离家出走了，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，爸爸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爸爸出走没几天，就有很多人来我家要债。我和妈妈才发现爸爸欠了这么多人的钱，因为爸爸跟妈妈合不来，就自己在附近开了一家快餐店，所以有房租、水电费，在市场买菜也欠了很多钱，都没有还清。我们真的傻了，很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时联系不到爸爸，也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妈妈和我一直是比较坚强和理智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了。人太渺小了，因为有人是拿着刀来讨债的，有人是拖地头蛇来要钱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，就是他帮你讨回欠债，要到的钱就一人一半。有人是来家里搬东西，因为没有钱就拿东西抵押。我跟妈妈天天在祷告中度过，每天都要依靠神去度过。一天不知道要祷告多少次，也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妈妈说，她上厕所时都在祷告。邻居们都说这家要亡了，有人劝我们逃跑，说，不是你们不还钱，是你们还不了，等你们有钱了，再回来还钱。我想，现在走了，等你有钱了，还会回来吗？但妈妈说，如果神叫我逃，我就逃，神要我留，我就留。但我觉得逃不是神的旨意。妈妈和我祷告神说，我们不想跟爸爸一样逃跑，因为我们是信你的，我们想在这里荣耀你的名，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应付和处理这些事情。感谢神，我们家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们家现在仍然在那里开店，哥哥也在那里结婚生子。爸爸离家后，有个人来说，爸爸弄丢了他的摩托车，这车是花了5000块钱买的，问我们要怎么处理。这个人以前是地头蛇，他是带着刀来要钱的。我和妈妈害怕死了，我们在心里面拼命地祷告，鼓起勇气跟他商量。你的车子也用了很久了，而且现在买也没那么贵了，可不可以少给一点钱？我说这些话是冒死说的，因为他拿着刀，你不知道他一生气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。感谢神，他说，你说要少多少？我说，给你3000块，半个月后来拿。他同意了。他走了之后，妈妈对我说，半个月你去哪里找3000块呢？我就告诉妈妈，不要怕。感谢神，那时我一边跟妈妈开店，一边出去打工，所以当时我刚好打工了8个月，攒了3000块。我跟妈妈很高兴，因为这个人是等我有了这么多的钱才来要账的。他完全可以更早一点来要钱，但是没有。他也同意了我的要求。如果不是神给我的勇气和力量，我根本不敢跟他讨价还价。这是神给我和妈妈的智慧，也是神对我们的保守。还有一次， 有一个女人来说是在爸爸当时的快餐店里做洗碗工的，说我爸向她借了2000块钱。她叫了一个地头蛇来帮她要钱，这个男人就叫她住在我们家，说等拿到钱才走人。几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我在睡午觉时听到有人在楼下很大声跟妈妈吵架，我发现就是他们两个人。我很生气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楼上祷告神说，神啊，你帮助我怎么去跟他说，给我智慧和胆量。祷告完我就下去了。我问那个地头蛇说，叔叔，是你向我们要钱还是他向我们要钱？他说，他托我要债，那就是我向你们要钱。我说，那我们有了钱之后要给谁呢？他说，他托付我，当然是给我了。我说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在我家住呢？他是不是不相信你才这样做呢？我们家是做生意的，他拉着脸在店里坐着，我们怎么做生意呢？我们生意不好，怎么有钱还给你们呢？于是他马上就叫这个女的走，他就离开我们家了。后来很快我们就把钱还了，神让我们短短的时间内就把钱还了，荣耀归给神。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钱还得差不多了，可能只剩下20%，但是我并不开心，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和自由。成长在这样的家庭，我从小就很爱钱，觉得有了钱什么都有了，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。但是有一天我看圣经，看到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我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觉得人活着实在没有意义，每天就只有工作、吃饭、睡觉。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自由，完全被钱捆绑了，每天就是想多赚一点钱，哪里都不去，就在家里做生意。当我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自由的时候，有神的仆人去我们那里传福音，我开始接受真正福音的教导。我第一天看到老师，就被他的生命吸引了，被他感动了。他就是不说话，你也可以从他脸上看到在神里面的自由和喜乐。他本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但是为了传福音，他放弃了。他选择做一个全时间服侍神的仆人，来到我们家乡给我们传福音。我说，神啊，我就是要寻找这样的生命和生活。我就问这个老师，你为什么能这么自由、平安、喜乐？我很羡慕你，我就是在寻找这样的生活。老师很简单地回答我，因为我信亚伟神呢，圣灵与我同在，有了神就什么都有了，所以我开始追求神了。当时我在跟一个男生恋爱，那时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我出生在不好的家庭，我希望可以找到能够给我依靠的丈夫和家庭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男朋友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当时我正在寻找神，希望能够委身给神，而我的男朋友只想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目标完全不一样。后来我发现他并不爱我，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，所以为了追求神，我放弃了这段短暂的感情。我也挣扎过，我想我可以先委身，然后再慢慢带男朋友委身。我挣扎了一个月，非常痛苦。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就一个人在街上行走。有一个声音问我，拿短暂的婚姻换取永生，难道不值得吗？我知道是神的声音，因为旁边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。我马上回应神说，值得，非常值得。我就回家了。 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。我马上给老师打电话，我决定了，神给我答案了。非常感谢神，如果这个老师再晚来几个月，我就结婚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商量结婚日期。如果不是神，我就不可能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了。我可能在为我的家庭继续忙着赚钱，也有可能在忙着带小孩儿。在追求神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我有很多的罪，很多不好的地方。我信主这么多年，但是从来没有爱过神，没有敬拜他，没有一点改变，仍然活在自我当中。例如，我以前的嘴巴很厉害，脾气也不好，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。我开始意识到，我最亲爱的爸爸和钱都不能给我依靠，不能给我自由和喜乐。只有造我们的神才能够给我这些，也只有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每天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。我一直还在恨我的爸爸，但圣经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我放下了对爸爸的恨，我也学习放下家里的生意，去一个神要我去的地方。后来我参加了洗礼课程，透过学习圣经，我认识到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的罪，只有神才能救我脱离罪的捆绑。2005年，我受洗了，委身给神了。我前面说到，我已经饶恕我爸爸了。我不知道对你来说，饶恕是什么概念，但我当时对爸爸的饶恕是，这个人从此在我脑海中完全消失了，我不会再提起他。虽然爸爸还是比较疼我的，他只打过我一次，但是我对他一点印象和感情都没有。当别人提起他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感觉了。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有10年时间没有跟我爸打电话或见面，也不想看见他。所以我回老家的时候，走在路上都会很小心，很紧张，怕见到爸爸。有一次我去参加教会的查经，老师讲到圣经里的一个人物约瑟，因为他在弟兄当中最聪明，父母也最疼爱他，所以他的哥哥们嫉妒他，想把他治死。后来他们把他当奴隶卖了，他吃了很多苦，但后来神看顾约瑟，使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刚好他弟兄们家里饥荒，哥哥们来到他那里拿财物换粮食，约瑟饶恕了他们，接纳他们来跟他一起住。查经的老师就问我们，如果你在路上见到你不想见的人，或者你不喜欢的人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会故意避开他。如果他正向我迎面走来，我会马上走去其他方向，绝不会跟他碰面。这时我想到的人就是我爸爸。神让我看到我对我爸的恨还没有彻底解决，让我看到自己没有饶恕人的自由。我很害怕在路上见到爸爸，如果叫我跟他说话，我说不出口，更不要说去叫他一声爸爸。神的话好像在扎我的心一样，我突然醒过来了。我竟然这么多年都活在捆绑恨当中，连走路都提心吊胆。神改变了我，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尝试联系爸爸，我想跟他见面，但是他在外地打工，我也在别的城市，所以只能电话联系他。我现在有什么节日或者隔一段时间，都会给他打个电话，关心他，跟他聊天，谈心。我爸爸开心，我自己也开心，轻松自由。我们通话的过程中有说有笑。还记得第一次给爸爸打电话的情景，我拿起电话前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真正饶恕我爸爸，但是我这么久没有跟他说话了，不知道说什么。 我心里也很紧张，因为我知道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求你帮助我。然后我就拨通了爸爸的电话，很奇妙，我爸爸一接电话，我就很自然地叫他，叫了第三声，我爸才反应过来是我。你想想我们有多陌生。跟爸爸通话只有6分钟，爸爸说他非常高兴，高兴得可以3天3夜不用睡觉。所以我也很后悔，只用6分钟就可以使一个人这么开心，而且我自己也得以脱离捆绑的生活。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听从神的教导呢？以前我以为不咒诅人，不骂人，或者不做对人不利的事，就是不恨了。其实不是，恨有好几种，可以是明显的恨，例如向所有人控诉对方的不好，或者在行为上做出一些事情来表示痛恨对方。但也可以是心里面的恨，这种恨更可怕，是隐藏的恨，别人看不到。感谢神的话来光照我，让我看到自己的情况，否则我还老觉得自己很好。当神让我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他也给我勇气去面对，使我从这个捆绑中走出来。现在我觉得跟爸爸联系是一种享受，我能够很自然地跟他聊天。后来哥哥知道我跟爸爸联系了，他也感到很纳闷，他问我为什么会跟爸爸打电话，因为他知道以我的性格是不可能跟爸爸联系的。按照我之前的性格，我决定的事没有人能够改变，除非我撞倒南墙，或许会回头。2012年10月，我跟爸爸见面了。我给爸爸买了衣服、皮带。我跟爸爸见面最多只有1个小时，但是很自然，一点也不会别扭。后来我还给他寄了红枣、裤子。现在我爸也会主动给我打电话，关心我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神的看顾和爱，特别是当我们去追求他的时候，可以经历到他改变人的能力。我以前的性格不是这样的，不会跟人说谢谢和对不起，也不会跟人分享我家里的事。但是我信主之后，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，我觉得我应该跟别人分享这一份快乐和自由，分享我的新生命。俗话说，无官一身轻，对我来说，无罪一身轻。希望你也能够经历到罪得赦免的快乐、自由，经历到神的真实。
放下乌云，再见证人。 心改变，寻